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也发布声明说，与巴拿马建立关系是基于巴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共识，两国政府同意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中国为何选择此刻与巴拿马建交？两岸的国际外交战是否再度白热化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请中国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来谈谈他的看法。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就像我们刚刚驻台北记者也提到的，实际上2011年维基解密曾经披露了巴拿马当时曾经表达了希望与中国建交，可是中国当时以两岸关系回暖拒绝了巴拿马的要求。为什么6年后中国现在决定来与巴拿马建交？是不是真的针对蔡英文政府而来？而这对两岸关系是不是可能产生一个所谓的冷斗的一个局面呢？
那么我想中国作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当中的地位是越来越突出。那么这个巴拿马呢，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航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啊，那么应该说中国在巴拿马这个地方所发挥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在航道的价值运用上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应该说中国是巴拿马的第二大的这个航道的这个使用国，
嗯，
所以在经济上来说呢，应该是巴拿马和中国的这么一个很深的这么一个经济依存度非常突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实际上巴拿马呢对于中国是表示非常好的一个好感啊，而且甚至有了一种姿态，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结束和台湾的这种关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当然我们当时更多是考虑我们希望稳定两岸关系，同时呢更多的是希望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当中呢，那么中国呢以一种正面的方式来和各个国家来发展这种正常的这个经济关系。所以呢这里边呢可能不是更多的突出这个政治上的追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是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和巴拿马的关系。
嗯哼，
那么现在这个状况之所以和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更多的应该说还是巴拿马这个国家本身基于他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以及他基于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非常大的这么一种进展，所以使得巴拿马呢更加希望抓住这个历史的发展的机遇。当然第三呢，就是由于两岸关系现在属于这个冷的状态，特别是现在蔡英文政府应该说他的这个态度非常的这种不理性，所以导致这个两岸关系出现非常某种程度是一种间接的这种对抗的状态，所以呢也让巴拿马看到一种机会，让他可以实现他原来一直想追求的这个目标。所以应该说这并不是中国主动的行为，而是巴拿马自己他们为了实现他自身国家的利益，当然也顺应国际发展的大的趋势，那么呢采取了这种行为。但对中国来说，我们当然自然会接受他这种向我们伸出来的友好之手。
是，那么苏教授，继续我们就要来看看，就是各界质疑的所谓的撒币外交。台湾方面上个月才向巴拿马提供了290万美元的援助款项。那么中国方面，您刚刚也提到，在巴拿马运河是第二大的这个使用国，而且它对巴拿马运河的拓宽工程，中国方面就融资了170亿美元。所以有很多的分析批评，其实巴拿马是在两岸之间游走，要来取得最大的利益。您的看法，两岸是不是都在进行这个撒币外交？而这种外交方式能够永续的发展吗？
我想对于台湾方面来说呢，确实肯定有这种意图。在过去一段时间，台湾的所谓的邦交国，那么台湾都是以这种经济的方式，用援助的方式来维持住和他们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国家相对来说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在国际整体的大舞台上，它的作用它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在外交上我们更多的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所以我们并不争于一时一事的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从中国角度来看呢，我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这种经济发展、自己的政治的这个关系的这种推进，那么来考虑我们的这个行为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有意识的要和台湾去进行什么争夺啊，我想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些中小国家，特别是这些很小的一些国家，他们更多的希望在经济上，那么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政治发展的大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来更好的定位他们自己。所以大势所趋，这些国家我想他们的更理性的选择，那么应该是可能和那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也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当中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国家建立关系，对他们来说应该说可能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
嗯哼，好的，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的外交学院苏浩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